好，各位同学，我们来上关于佛学概说第三次课。我们目前研读的资料是水野宏元的《佛教的真髓》这一本书，已经看到了50页。那在41页地方呢，上次有跟大家提到，那个翻资料小声一点哦，就是第四行的地方有个叫做事实嘛，有没有？那事实跟史实是不一样的嘛？我上次有跟大家提，我记得那时候你们的反应好像还没转过来，我就往后讲，再讲一次哈。就是看这边哈，红娃娃打绿娃娃这件事情呢，你没有看到，是透过黑娃娃说的，黑娃娃跟蓝娃娃说。红娃娃打绿娃娃，听懂了吗？好，那现在呢？你所可以查到的，现在假设你要记录啦，你是这个史学家，你要记录，你要怎么记录？记录这件事情，听黑娃娃说，嘿，听黑娃娃说，红娃娃打绿娃娃。对不对？然后这样流传、流传、流传了很多年之后呢，有一个橘娃娃，他不是史学家，他读到了这个蓝娃娃的记载，说黑娃娃说红打绿，他就把这个黑娃娃说省掉了。这个谁说的？这两只都省掉，他只写下来红打绿。然后这个红打绿呢？他就写下来，而且写下来之后呢，因为他的权威度太好了，然后呢就马上散播出去了，大家呢就普遍认为，所谓的事实真相、历史上的真相，就是红打绿，那这是事实还是史实？哪一个？哪一个？以上皆是，以上皆非，还是选史实还是事实？皆非，对了，皆非，以上皆非都不是嘛？你根本没办法去查了嘛，所以它是不是事实，基本上你不知道，你唯一可以看到的是历史上的记载，叫做史实。史实上说的是黑曾经说过，可是黑说的是实话还是谎话？我们史实是不论对错的，史实纯粹就是记载，所以说你没办法说他说的是实话谎话，因为他说过了，这是事实的记载，这叫史实。可是他说的这句话是不是事实？不知道，因为所谓的历史的史实是不论对错，就是记载下来。好，那这个橘色娃娃居然完全。把这些都忽略了，只写下了黑娃娃说的。如果他说的是谎话，那这个绿橘娃娃就必须要承担第一个撒谎者是谁？你们现在傻掉了，一个橘，他为什么要承担黑娃娃讲的话？黑娃娃跟他讲是他的认知嘛？哎呀，那橘娃娃他现在。把蓝娃娃跟史学家都拿掉了吗？他只写下黑娃娃说过的话吗？哎，那他写的既非事实，是不是事实我们不知道，但他绝对不是史实。那请问一下，他可能是事实，但他不是史实，不是史实上的记载，因为史实上没有考证到嘛。好，那现在请问一下。它有没有可能会是史实？有没有可能？不去砸就当可能，但是也有可能就不是嘛。好，那现在如果说这个黑红娃娃打绿娃娃的这件事情，你可以查到发现说没有发生，没有这么一件事情的时候，那黑娃娃他这样子说，史学家这样记载，史学家有错吗？他们两个没有打哦，真的都没有打。那黑娃娃对蓝娃娃这样子说，蓝娃娃照你刚才讲的嘛，黑说这不这件事，那请问一下，史学家有没有错？没有错嘛？ 他有讲清楚是谁说出这件事的嘛？那错在哪里？错在举娃娃，就是假使他们都没有发生过，它并非事实，也不是历史，那纯粹是黑的杜撰。可是今天这橘娃娃把这些东西都忽略掉了，他不能说他怎么来的，因为也许他也是听说的嘛。那一个个听，一个听一个，那只能说曾经他们有过这样的说法。而这个橘娃娃把这些说法曾经有过这样说，这个客观的词全部替换掉，对他而言这是事实，也是事实。他没有这样的能耐去做这件事。而且经查证，这个因为刚好那时候那个人说的话，他们两个的相处，他们都有自己写下来。那你查证了之后发现没这么一件事，可是因为这个橘娃娃太有权威，太有知名度了，然后人家去看古书难，看他的东西容易吧，到处演讲，结果他的这个论点就变成普遍性的论点，然后一直到水野宏源都还采取他的错，这一篇文章就是犯了这个毛病。所以大家要记得，就是史实事实跟你引用的时候又不一样。然后接下来后面呢，他就有告诉你说，在42、43啊，他就举出了像其他佛典的研究。那这些研究当中，他就说他们呢好像都直接往他，在44页有一段话，他说啊，他们都采用稀释的研究方法，根据客观的资料，将这一些事实加以阐明，客观的资料将他们加以阐明。来看到了吗？好，来，我来给你看，再看这边啊，这个资料就是蓝娃娃记载的，叫做他们的资料嘛。然后这些资料呢，他把它加以阐明成为事实。所以呢，明明红娃娃没有打绿娃娃，可是他认为这些叫做历史的资料，记载的资料，因此他可以就原本的事实加以阐明，使得原来模糊的部分更加明确，是吗？如果照我们刚才这样子讲，来再看一次哦。他们这些人去的时候已经是19世纪、17世纪，离佛陀的年代有2500年了哈，2000多年的时间了。然后那时候没有文字记载，那后来的人一直记载，一直记载，一直记载，然后一直说，一直说。他们可能连看到这两个都没看过的这个黑娃娃，跟了一个人说了，跟蓝娃娃说了，可能隔了好多年。然后这些资料呢，被这些去的人收集了，称这些蓝娃娃的记载为客观的资料，因此可以将事实加以阐明，使模糊的部分更加清楚。你们觉得说得通吗？完全说不通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本书会轰动世界。我一直觉得说我的逻辑转不过来。因为我们读过史料学、文献学或考古的人都知道，你再怎么样考，你只能考到当时可能的模式，你永远不可能看到事实。那事实的出现，它必须要有很多很多的，甚至连当事人都说不出事实，都会有情绪染指嘛，都说不出来。所以这个地方我就觉得无法理解，为什么西方就可以，而且让他更加。所以像这样的情况呢，来再来换一个立场，再看这边哈，我们再试一个给你们看。同样的方式，智者大师，智者大师红色的哈，他对张安灌顶说了，还有他的徒弟法胜啊什么什么都说了，说我今天要判化法释教，还有50天台50，就是卢洛生疏熟书嘛，然后譬喻华严经的日出三照，譬喻涅盘经的无畏，我是依据佛陀的本怀。那他说我的佛陀本怀哪里来依据呢？因为佛陀说如果他教化弟子，他先选最资优的，择良才而教之，因为他可以很快的、很省力的，对方就听懂，对 对方甚至还可以再帮他教成为助教，他不会去从最差的开始教，因为这样会浪费很多时间，是不是有三田屁，然后有三马屁。所以呢，他就说，因为佛陀在他的教典里面已经清清楚楚说了，他会择良而教，然后之后才会选择次的，选回什么，他就把这样子跟灌顶说了。那藏言灌顶也如实的记载了，然后如实记载了之后呢，到了湛然他也如实的记载了。这个呢，在传承下去的天台弟子，到了明朝才没有如实记载。可是呢，传到这个菊娃娃手上的并不是这个后面的，是到这一些唐朝啊宋朝的资料传过去的，所以他的错跟蓝没有关系。他就说啊，红娃娃判五十是依据历史的先后。那现在错是错在谁？错在菊娃娃嘛。然后呢，因为菊娃娃就很有权威，就变成普遍说了，所以这个地方他就批评了，说啊，哎，那一章在哪里啊？那一段说像46页五十的说法，找到了吗？46页，系名体的第三行，五十的说法违背了史实，听懂了吗？看到了哈，来，你看再看这边哈。好啦，那这时候呢，来麻烦看这里，因为娃娃比较好说话。这个菊娃娃他就这样子讲讲讲讲，传传传传到很后面的白娃娃，好，传到白娃娃这边来了。白娃娃就是这个，他就说他这个五十的说法违背了史实。那我问你一件事，红娃娃从头到尾有说我是依史实而说的吗？那他一直骂这个白娃娃，一直骂红娃娃，那请问一下，他是骂错对象了，而且他也没有告诉我们他的事实是什么，所以我就觉得很纳闷啊，他既然骂错对象，也没有说出事实是什么。所以你们各位以后在做事情，这就是我跟你们讲，你们要学会缘起观的目的是什么，你会发现这里面环环相扣，有没有弄清楚问题点是出在他，还是出在他，还是出在他，要把每个清楚的环节是怎么回事要厘清，要厘清，然后我们清清楚楚的去看到。可是这说归说很难啊，这必须平常就要训练，所以说才可以遇到事情的时候直接看到整个情况。所以现在这个就是他这个人白娃娃骂错对象了，因为红娃娃并没有说他依据史实。第二件事情，他应该点出来的是菊娃娃说错了，而且要能够说出红娃娃是怎么说的，这个才叫做佛教的真髓。所以他这边说传统说法错误连篇，你们看到倒数第二行，传统说法有错误连篇吗？任何学术他都有假设，他的假设就是我依佛陀说的三田喻三马喻而说嘛，那他有没有错误连篇？没有啊。我们常常是不是有时候在做化学假设、物理假设，我们也会很多变数都给锁定嘛，然后湿度锁定，然后让它去产生反应，这时候我们可以说它这个实验结果错误连篇吗？不可以嘛。我们会说它已经调查出当中几者变数的相关性，是不是？那现在依据他这样的说法而后提出来，所以因此不能说传统说法错误连篇。所以呢，还甚至他有人说应该转合全部排除。后面那一个呢，是有些人主张，但是他应该站出来要说，并不是所有的传统说法都是这样子。尤其他举了基本上占了日本的所有佛学学术研究3/5的天台，那更是应该能够看出事实是如何，史实是如何，是吧？好，好，再来呢，我们上到了是50页的地方。50页的地方，我要请各位思考一点。他提到了，就是说，像是佛教的研究来说，佛教的部分，第一行， 他说在佛教等宗教的范畴，宗教的范畴中，大都认为起始点是最为圆满的。为什么？这是第一点。为什么？第二个，佛教与其他宗教是否一样？因为现在比较宗教学里面就常常觉得说，佛教跟其他宗教是非常的不同，甚至可以说它不算是宗教。为什么呢？起始点会是最圆满的。假使佛教是宗教的话，或者我们认定它这一句话假使是对的，起始点是最圆满的。为什么？没有，这边没有答案啊，要你想的，没有答案，书上没答案，起始点是最圆满的。问你们一个问题哦，你们有没有看，知不知道那个圣经是怎么来的？佛经是佛说的嘛，那圣经是谁？门徒吗？然后他记载了什么？那那个可兰经呢？你们有没有发现，基本上这些经典，我就问你们，你们说好，你们有研究，那你们一般看电影也会看到，你们有没有知道，就像那些经，这些各个宗教的被奉为最主要的那一本圣典，都是来自于创教者或他们所奉仰的那个神或那个主的事迹，还有他的精神思想，这点没有问题吗？所以说为什么他会认为起始点最圆满，因为他奉他为他们的主，奉他为他们的一切真神，奉他为他们的阿拉吗？这样理解了吗？所以他们认为起始点最圆满，不是指那一份文献最圆满，而是指那一个他们奉为精神领导的最圆满。可是呢，这一个文章你读完之后，你会发现他所写的是文献，越前面的文献越圆满。这个是很好玩，因为他讲的这句话我在比较宗教学看过。那比较宗教学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所说的最圆满是因为所谓的，我们就可以称之为创教者，或者是所谓的奉为主的那个人是圆满者。好，可是今天你看他在这一份文章，你看完之后你会发现，他在说的是你越接近当时这一个起始年代的文献是越好的。有没有弄错了？听有无？听得懂哈？就是这样，所以你们可以把它记下来。就是我们认为起始点最圆满，所指的是像是创造者的一个精神领导，而不是我靠近他的文献，而不是这个文献。这样子以后读这一篇文章的时候，我们就会清楚，不会再被他误导。我很担心说这一篇文章啊，我们这样讨论完以后，如果你没有笔记，也会不会以后在读的时候就变成又是相信他了，又忘记我们讲的，这样就没有做到这样的一个英明的训练。我们所谓英明就是一个逻辑的训练。那大家借由读现在普遍性认知的文章当中，去培养我们筛选和择法的能力。写好了吗？创教者的精神领导。因为这创造者啊，因为这事实上就是我们所有的人的所有，你相信他是宗教的一切目标吗？就是以创造者的精神领导为我们的称之为圆满的状态嘛，而非是后来的文献或者接近他的文献。我们不是用文献越接近他，而是以精神领导或者精神或者他描述的真理越接近为接近嘛。那现在人会误会，以为而非，就是说是而非文献的先后。所以如果有一个他是很晚近才写的，可是他非常的接近这个圆满点，我们是不是也一样称之为是最好的，而不会因为他是晚近的而后说不好吗？所以所有的价值是来自于此啊。 OK， 这个点我们都厘清了之后，我们后面就很好玩了。后面进入51页以后啊，我们就要厘清几个点了。哎，来，我先问你们啊，先写哈，免得看完文章以后就被他洗脑了，我们就转不回来了。因为你们现在脑袋还跟着我跑，那我带要你们现在先继续跑，跑完之后你们看完文章想办法找出来。在52页的第二行，找到了吗？因为你们已经有上过佛盖，上过止观，上过所谓的觉受的差别了嘛，对不对？好，那52页第二行他说，在佛教的真理与逻辑当中呢，它会包括了现实变动，也包括了什么什么的心理觉受，而那一些心理觉受由于体验的有无与深浅，会有各种的不同的认知呢与判断，因此就像是同样的人生世界观当中会有以下的数点观点，那下面的1到4这四种观点呢没有错，现在是要问你说前面的第二行到第四行，他我刚才念那一段有什么问题，在佛教的真理与逻辑当中含括了什么什么什么的心理觉受，而这些心理觉受的体验的有无或者深浅，会有种种的不同的认知与判断，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好，再来哦，这句话跟后面倒数第二行，由于智慧与经验的高下深浅有别，对于同样的事物也就有各种不同的见解，这句话对不对？我现在念了再念一次哦，由于智慧与经验的高下深浅有别，对于同样的事物也就有各种不同的见解，这句话对还错？基本上是对的，可是这句话跟他第二行到第四行是有矛盾的。好，想看看矛盾在哪里哦。再来一个，再给你第二个比较的点好不好，我们再来想想看哦。再来往下哦，就是第52页最后一行，西方的科学只观察抽象化的事实。我现在想defend一下，我这句话我真的读老半天，什么叫做抽象化的事实啊？然后因此这个抽象化的事实会固定了你主观的认知，因此同一件事物任由谁来看都是相同的。你们觉得你们以你们来说，你们大部分的同学跟我一样，我们都受西式的教育长大的嘛，大部分都这样子，然后一路下来学物理化学，我们也都是属于科学性的研究长大的。我问你们一个，就是同一件事物任由任何谁来看都是相同的，这句话你们认不认同？好像不认同哦。对啊，因为我们从物理化学，我们从很多地方来看，我们觉得都因为物理都还告诉我们你的角度会不同。哎呀，然后再来第53页第六行，换句话说，找到了哈，换句话说，因为科学的立场是依据固定僵化的主观设定来处理抽象化的概念。再问你哦，科学的立场是依据固定僵化的主观设定，主观吗？基本上它可以设定变数，这些变数必须非常的客观，尽可能符合会发生的情况吧，是不是？哎，所以我真的觉得好啦，后面这几个你们都已经点头摇头了，所以只要处理第二行到第四行跟后两行的不同点，问题会出在哪里，就是在佛教的真理与逻辑当中会有什么问题，因此有这样的观点。这句话为什么跟后面的倒数第一行倒数第二行会觉得有问题？有找到那两，我要你们看这三行哦。好，他这篇文章大部分都不错，只是有一些在前后的地方你会觉得怪怪的。他介绍的很多新的知识啊，像比方很多人都以为说 梵文的经典出来啊，是真的就是很早的，但是这边他告诉你这些东西都是后面所记载的，那有一些呢他被人家称为所谓的研究，也都并非来自于本身非常了解他的人。哎，这些都观点都不错。好，你们先想一想哈，那我们从头到尾，从51页我们读过来看一看 ，OK？ 好，来，少圣雄换你，那你就给那个，好，请那个茂雄先生读从51页，佛教的变与不变。
佛教的变与不变，有时佛教会被认为是依时代地域而开展阐化的，其实。这并不表示佛教的本质会发展变化，因为作为佛教本质的法或宗旨是不变的，会变化的是为令众生临解法而产生的方便因素。为令众生临解法而产生的方便因素，而非本质上的理法根本之趣。具体的学说与言教，依时代地域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与文化素养而有所不同，为了适应而变化是理所当然的，若不改变，则佛教的发展可能会停滞而徒具形骸吧。但是为了改变而除去或扭曲佛教的本质，则变成非佛教或相似佛教，佛教可能会因此而衰退、堕落与灭亡。这种例子在佛教史上屡见不鲜。
好，这个地方各位请在第一行地方，有时佛教都没看到，佛教两个词先圈起来，两个字当一个词，再来往下，佛教的本质圈起来。再来第三行的上面，方便言说。所以现在他把佛教的里面分为两部分，一个是佛教本质，一个是方便言说。可以改变的是方便言说，但所有的方便能不能违背佛教本质？不可以。这就是所谓的是悉檀，若为第一义则不称为悉檀嘛。写了吗？是悉檀，若为第一义悉檀，则世界悉檀、为人悉檀、对治悉檀都不称为悉檀了。悉檀的意思就是你有法施于人嘛，骗施嘛，那你施这个法出去，如果他违背了第一义悉檀，他根本就不是在讲法，那就变成意思是他在讲的是邪，不是在讲的是正的。所以四悉檀当中，若为第一义悉檀，则于三悉檀皆不称为悉檀，懂了吗？嗯，主要这段话讲得很好。那这个佛教的本质，不也就是我们在50页第一行讲的起始点，是不是？也就是那个起始点。好，茂雄再请继续。
再者，科学是从许多现象中驱除感情及意识的等心理觉受，纯粹只观察具体现象变动的事实。那是加以抽象化，泯除心理觉受的真理。但是，佛教的研究对象却不然。举四谛说为例，它是论及人们的痛苦与烦恼、苦、烦恼的根源及烦恼的灭除灭。显出烦恼的方法道，其中具有诸如苦恼、苦的根源，以作为最高价值的理想涅槃，乃至达到涅槃的方法八正道等法，也就是佛教探究的重点，涵盖了苦乐、迷雾、燃尽等心理觉受。以科学只研究泯除主观性心理觉受的事实完全不同。
好，谢谢。来问你，来看一下科学哈，他第一个是先谈科学是确除了这一些觉受，然后并且呢把它抽象化的真理， 那佛教的对象则不然。佛教的研究对象是像是四谛，看到了吗？好，然后最后一行他告诉你，佛教的探究的重点涵盖了苦乐迷悟染净等心理觉受。现在问你第一件事啊，你先对于佛教他讲的有两点嘛，第一点就是他举四谛为例嘛，第二点就是也就是佛教涵盖了苦乐迷悟染净的心理觉受嘛，是不是？佛教下面可以分为这两点，那你觉得这两点是一致的还不一致？因为他用了一个也就是，也就是一般就是画等号嘛，所以现在你认为一等于二吗？一是四谛八正道，二是佛教探究的重点涵盖了等等等的心理觉受，一等于二吗？来，彦琛，一等于二吗？不等于。好，打架了。好，有人说等于，茂雄嘞还在赶紧在研究，只要有人打架大家就紧张了，不像下午就是叫做有志一同。我觉得我们的成语真的很好玩哦，有志一同跟沆瀣一气，一个是正的一个是负的哦，都是同样的一个想法。沆瀣一气就是讲坏的，有志一同就是讲好的。你们现场年纪都比我大，有没有人会写沆瀣一气的蟹？有一点点，最下面的部分，哎，上面都不一样，部首也不一样。你要试是不是？有一天我忽然要写的时候，发现，哎，我怎么写不出来这个字？写的都很像，但一直写不出来。后来查字典，三点水，然后上面是餐饮的餐，那个餐饮的餐呐、啊，然后撇开以后，底下是韭菜的韭，哎，像忏悔那个底下。然后前两天看报纸，现在是打岔你们哦，让你们无法集中思考。前两天看报纸，看到那个思味素餐，然后它是那个就是那种成语打谜啦、啊。然后我就写思味素餐，写完就想说奇怪，素餐这样写对吗？就是吃素的素嘛，餐饮的餐呐、啊。然后一般我们现在讲素餐不就素食吗？荤餐就是荤食嘛。那写完素餐，我就想说。欸、如果素餐真的这样子写，那不就是我们说的吃素人都是在吃素餐的意思是白吃饭嘛，就吃饭不做事嘛，叫素餐呐、啊。思味就是站着茅坑不拉屎嘛，然后思味素餐写完素餐想说、哎、那以后点餐不能讲素餐，要讲素食。你们刚才也都笑出来了，很容易人家问你说你要点荤餐还是素餐嘛，你就讲素餐嘛，以后不能讲素餐，你说我不是吃白饭的人。好，来讲出来了没？一等不等于二啊。来，先要看清楚它的主题是什么，佛教研究的对象，看到了吗？找到了没有？佛教研究的对象，那你说四谛是 OK 的，你说八正道这个都 OK 的，有没有？但是佛教的对象不是代表探究的重点，然后他把重点后面加了一个很模糊的词，涵盖了心理觉受。我可以说佛教的对象当中有涵盖心理觉受，但它绝对不是佛教研究的重点，所以他打了一个迷糊仗。你们现在做这个都很轻松，都我在教你们读，以前我在带那些研究生的时候，或者一些他们在做开始基础要做案子的时候，就谁做什么就发他相关论文给他看，然后叫他找出错误。找错误最简单的嘛，哎呀，可以挑错别字啊，那一篇给你四页找出100个错，那就真的要做下功夫了。好，所以呢，科学是怎么样，佛教是怎样。所以你觉得佛教当中的第一件事就是你已经很确定一件事情，佛教它并不是把心理觉受放成我们的重点，也不是我们的主要研究对象，它只是我们在探讨当中一个真理的时候它有接触到这个层面，是不是？好，第二个再回来科学的部分，他说科学呢在许多的现象当中把感情等等等等心理觉受都给 排除掉了，去除掉了。请问一下，犯罪心理学算是科学吗？是啊，而且是非常精密的科学，结合鉴识学，结合心理学，它结合了几乎所有你想象到的都必须考量进去。他有没有考虑心理觉受？非常清楚的，他有啊。好，再来翻过来。而且不是光那，再讲一个医学吧，医学够不够科学了？医学要不要考虑心理觉受？有啊，要不然常常不是讲说环境影响一个人的情绪，情绪影响一个人的健康，然后同样的环境在不同的人看起来有不同的反应，也会对不同的人产生不同的生理变化，有没有看过这些报道都有嘛？所以呢，他有没有泯除了主观性的心理觉受？然后都没有嘛，所以五十二页这个地方也是存疑，存疑，存疑，存疑。有时候真的觉得，我是不是太追毛求疵了哈？但是你们这样子看完之后啊，我接下来要叫你们看的是给你们看一个古代高僧的传记，然后丢他的时空背景给你，你就必须把它串起来，你只好先透过这个训练啊。要不然我就没办法了解整个佛教的背景。好，来，再来第二个，第五十二页第二行到第四行。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真理逻辑当中，你会觉得刚才问你的这一件事情跟后面你觉得智慧经验的高下你认同，可是前面这段话你又觉得你不太认同，为什么你会对前面这第二行到第四行不认同？来，茂雄念一下，从第二行开始念，念到倒数最后面那一行的见解，停下来，两个字那里。
如此，在佛教的真理与逻辑当中，不仅包括相现变动的事实，也包含苦乐、迷悟、冷静等心理接受。那些心理接受，由于体验的有无与深浅，会有各种不同的认知与判断。例如，就同样的人生世界观而言，便有下列数种观点：一、完全不懂佛教的凡夫，将这个世间看作是以欢乐所构成的常乐世界；二、佛教一般认为上述是错误的看法，而主张这个世间是无常、众苦充满、生死轮回的，应该远离它。三、依佛法修行而悟道的人，却认为这个世间没有生死轮回，是常乐我净的涅槃界。四、也有悟道者处于这个世间而不厌恶生死，不心求涅槃，视生死涅槃一如挺身护苦界而救济众生苦恼。因此如上所述，由于智慧与经验的高下深浅有别，对于同样的事物也就有各种不同的见解。
好，他提这个第一点到第四点啊，这个部分我们不要探讨它是不是一定是对或错，因为这是蛮普遍的说法。然后呢，这样的说法有的分很多点，或它的切点如何，这个在佛概上啊可以讨论很久。我们只讨论前面的第二行到第四行以及后两行。第一，就是在佛教的真理与逻辑当中包含了什么什么的心理觉受，好，因此会有种种的不同认知与判断。就是我现在要提的，就是佛教的真理与逻辑基本上呢，他不是他下面讲的这一段话，对不对？他说他是心理觉受的，佛教的真理绝对不是在谈心理觉受的部分，佛教的逻辑也不是在谈你会有对境有不同的认知判断，他谈的是缘起。缘起不是结果，说啊，你看这个杯子，然后我们有四个人四种结果， 是不是 ？OK， 你们上过实如是了吗？所以说你在这个逻辑或你所看到的当中，你要看到它的相性体力作来讲，你必须看到它的外相，你还要看到它的本身的本质，你还要看到它有具有的潜力而未发挥出来的潜力，以及它已产生的外作用力，以及它所产生的结果，还有内在未产生变化却有可能的结果，是不是？所以它不是只有外面这个区块而已啊。好，第二个事情就是如上所说，这些经验的高下深浅有别，最重要的问题点是放在智慧。智慧就是佛教的真理与逻辑所要去处理的对象，而不是他在前面当中提的是属于心理的觉受、认知与判断。所以这些他所引的那些含瓜的白话解释是属于对境，是属于我们的对境，而不是我们的真理与逻辑。真理与逻辑是属于智慧的区块。这样子厘清了以后呢，将来各位在学佛学的时候，或学佛法或听闻的时候，你会知道你要的是什么。所以很多人在把十大心法之后，他就想说他要怎么样去知道这个心法是在讲什么法，想要去感受它。可是大家知道十大心法不是好的心法，很多占百比，对不对？那他就会变成他跑错对象了。十大心法只是把你的一些状况告诉我们，了解，这些都是我们要去处理掉的，而不是要我们去重复它的。所以这里面就要了解说，我们要的是真理与逻辑以及智慧，而它底下所解释的这一段或者经验的高下，这些部分都是将来会必须要去处理的对境。对境就是对象物，对境，我们这些是属于对境，而不是真理与逻辑。这样子大家将来在筛选的时候，有些东西它是我们应该听到知道就好，而不用全部去经验。好，再来，再请那个张先生念好了，秀雄念后面的西方科学开始。西方的科学，来，
西方的科学只观察抽象化的事实，固定了直观的主观的认知，因此同一件事物任由谁来看都是相同的。但是站在佛教信仰与体验的立场，由于只主观有高下深浅的差别，所以即使看相同的东西也会因人而异。特别在佛教当中，与其说在考察那些被视为科学研究对象的抽象化事实，倒不如说佛教是依据各个不同智慧根基的主观认知来检视那些体验性的心理接受有关的善恶、染净、繁盛等的具体性事项。由此可知，此点正是科学与佛教的根本差异。换句话说，
好，对不起，打岔，这边先停一下。第一件事就是，佛教他这段话大部分都很好，比方他说你会有因人而异，因此你会有一些看到不同的东西。但是呢，我们所谈到的因人而异，有些种种看到不同的，不一定你要去体验。所以到像这一段的倒数第三行，他说检视那些与体验性的心理觉受有关的种种具体事项。你如果现在正在经历当中，你会看到它。但是呢，你当你在教化众生的时候，你并不用去体验。这样子听懂了吗？但是因为来，我举个例子好了，这样讲就是更白了。来看我这边，麻烦一下。我以前有一个助理很可爱，后来他做了一件坏事，他不敢跟我讲。结果那个我的另外一位那个当时做我总务的、啊、就跟我说，你一定要跟师傅跟他说，叫他一定要来跟我讲。他说就算被骂，至少你以后不用讲说你会说，都不敢说，不敢都会变成一直在骗我。结果那个 助理啊，他做了一件多可爱的事情，他真的实在是太慈悲了，我只能这样讲。他当时啊，听说了一种方法，我们在我们的佛教义理上一定会认为是外道了，一定会认为他不对的。他就想说，他将来，因为他当时听了，他那时候刚做我的没多久，做不到半年就换了。他就后来就说，他听到了一个方法，然后呢，常常都跟人家讲说，你将来要行菩萨道，你要设身处地，你才会有同理心。你如果没有经验，你没办法同理心。那菩萨道就最重要就是同理心，同理心的方法一种就是亲身体验，一种方法就是去观摩，是不是？要不然你怎么样都很难去体解，要不很难去体解，除非是套词。他们就这样教他，所以他听到了有几个那些外国来的人在教一种催眠术，结果啊，他就花了很多的钱，大概他薪水两个月的薪水，很贵哦，因为他不是光做我的助理，他做很多人的助理，就属于那种 part time 的，我们都好几个一块请他，他说钱还蛮多。他就跑去学嘞，学了还不打紧，他第一期学完再学第二期，学到后来呢，他直接把我们这些助理的缺他全部都要辞掉，然后他打算好好去学。他说如果学得不够透彻的话，他就没办法将来破解对方，当他破解对方，令别人不要再走这条错路，所以他就辞掉了，然后就跑去学。学到后来呢，他现在有没有办法破解对方？你猜？没办法。那学到后来，现在他有没有成为菩萨，叫人家不要去信他？有没有办法？对啊。所以这个地方要跟你提的就是，很多东西不一定是要捡体验去体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上一些课程，有时候你会误会。第二个事情来，再麻烦你一件事，就是同一件事物任由谁来看都是相同，这个刚刚我们就讲过了，科学也不是这样，佛学也不是这样，是不是？好，然后再来，同学再往前一下，五十二页我们再回来一下。五十二页这个地方跟刚才这个地方是一样，就是同一件事物任何人来看未必一样。他举了以下四个观点，是不是？这四个观点是属于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这四个点就是完全不懂佛教的凡夫，把这些事件看作成这样子，那其他人把这个世间看成如何？所以大家有这对世间有这四种看法。请问一下，这四种看法是来自于心理觉受而产生的认知与判断吗？不是吗？好，什么是属于心理觉受而产生的认知判断？比方举个例，你们试试说说看，说说看啊，举个例给我听听看，日常生活当中的。刚刚你们不是有吃酸梅吗？有没有人觉得蛮甜的？有没有人可能觉得很酸不够甜的？有没有人可能觉得正合我口味？这就是属于非常确定的嘛。可是他讲的这四个点呢，不是由于心理觉受而产生的认知判断，这才是问题点。 OK， 好，还有一个像吃料理更简单，你们尝过吃过咖喱吗？像上次煮咖喱锅给你们吃嘛，有的人就觉得说哦好烫哦，有的觉得说哎再烫一点更好，有的可能觉得太咸，是不是？那有人觉得不够咸，有人觉得刚好，哦，都像这一类，这种就是属于心理觉受，而不是这四点。好，来麻烦张先生再往下。换句话说，
因为科学的立场是依据固定僵化的主观设定来处理抽象化的概念，所以依据三段论法等的形式逻辑 可做出正确的推理或判断。然而，由于能观察的生命体在其生命层次上，已被观察的对象在其执性的类型上多是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所以佛教主张不能以形式逻辑来处理判断生命体与事相。经典中记载佛典的说法是契合闻法者的智慧根基而说，因此针对同样的事物，有时说有，有时说空。西方人认为佛教经典中的说法和禅宗的问答极不合理，有推理混乱与矛盾之处。这是他们以主观以自化的西方科学思考方式来加以考察的缘故。然而在东方人眼中，这些说法与问答皆非不合理或矛盾。东方人认为思考是可以随主观自由变动，又东方人重视体验，因而自然认为佛教的方法更能将事实具体如实地表达出来。从这里可以看出科学与佛教的不同之处。
好，谢谢你们两位今天怎么着。好，来，他这地方就是提说科学它是一种抽象化的概念，处理抽象化的概念。那因为事实上就像是他们在处理人的感受，或是不是给你一个量表，有没有看过？像你们在马路上或百货公司，他有那个请你这次购物的一个心理评量表，你觉得客服人员的态度不满意，满不非常不满意，不满意，普通，满意，非常满意，有没有看过那个五格量表？那就是把你的心理感受从你的感受把它直化，直化的一直就是物质的直，把它直化，直化了之后呢，他再把它输入他们的算术里面，再把它做成量化，因此推断出一些反应来。那他说，那佛教上面的话就不是啊，是属于有时候说这样，有时候说那样子啊。这个东西后来现在这样的论点，他现在这样说，这当时啊，在大概70年前还蛮多人这样的说法，就是53页最后这一段，当时真的很多人都这样子在谈。可是大概四十年前，就大概明。40年前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过没多久，这样的说法就普遍性的被推翻了。他们认为说，不论你是科学立场，你事实上你也是，你所谓的直化不就是也是要表现出不同的方案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或不同的态度吗？所以同样一个东西，你必须用不同的方法去处理，甚至对这样，所以他们就发现这样子两者并不能够如此以来看待。 OK， 这样理解了吗？好，那我们这一段算是就结束。哇，最难的一段结束了，接下来的很简单了，接下来的非常的轻松愉快。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待会要看的是127页，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127页了哈？谈那个生茄的意义与功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上课。